主，我们求你用血洁净这个聚会，用厚厚的膏油来涂抹这个聚会，赐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天，哦，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蒙什么样的恩典，好叫我们在今天这个世代中能够跟随你的旨意，顺着圣灵的引导，能够使你的旨意横通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我们有这点心愿一同聚在你的跟前，我们求你不隐藏你的自己，主啊，把你自己丰富的同在赏赐下来，主啊，也让我们灵里的眼睛能够被你自己来明亮，主啊，让我们能看见你所要我们看见的，主啊，好叫我们在今生的短暂的年日中能够走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中，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承认我们是愚昧的，我们是幼嫩的，但是你是全能的神，你能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主啊，历世历代你都得着一些人跟随你，相信你今天你在这里也能得着我们，所以我们把这个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主啊，也赐给我们有敞开的灵，彼此有交通，主啊，愿我们在交通中对你的话语有更深的认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深信你所赐给我们的能够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并且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主，你的心何等迫切的在地上要得着一些跟随你的人，亲爱的主，愿我们能有份于这个福分，主，我们把我们自己和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都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我想在波特兰的弟兄姊妹啊，这个交通之前呢，我把那个有关意向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原则呢，再和弟兄姊妹们稍微的有一点交通，好不好？我们总是希望呢，我们的交通呢，能够在这个一定的范围的里面啊，并且呢，这个交通呢，能够我就说不至于啊那么离题太远，所以我想我们还是需要首先呢把这个重要的原则呢先稍微提醒一下啊。那我们已经经过好几次的聚会了啊，我们现在应该很清楚神在整个历史上的行动啊，他是借着意象呼召和使命引导神的百姓往前啊，我想这个原则呢现在我们应该是非常的清楚啊。我想虽然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只不过是来到旧约的前面的一段的情形，但是呢我们感觉到这些原则呢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清楚，那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大家能够牢牢地记住这一个啊，神在地上的行动呢啊，必须根据这几个重要的原则。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大家应该很清楚啊，那么神借着意象呢使人明白他的心意啊，所以呢神赐意象最大的目的呢就是要把他原初所定的心意呢那么启示给人。那么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啊，在旧约的时代跟在新约的时代里面呢，这个方式上面呢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啊。希伯来书第一章开头的话说得很清楚，神在古时的时候呢借着众先知是多次多方的晓谕啊，那么呢到了新约的时代呢，神是借着他的儿子启示我们啊，我想弟兄姊妹们，神在工作的这个方式上面呢，有了一点点的这个不一样啊。那么，当我们 读到圣经中啊，神把这些意象赐给人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圣徒中间，神用了一些不同的方式啊。所以这个方式上面来讲的话呢，可以是不同的，但是它那个中心点的意义都是一样的啊，因为神的旨意啊，实在是深不可测，非常的丰富啊，所以他在不同的时代里面，他用了不同的方式呢，那么把他自己的心意表达出来。所以因此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感觉到许多人所看见的意象好像都有点不一样啊。那么可以在方式上不一样，但是呢在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呢是完全一样。所以在特别在旧约的时代啊，神是多次多方的从各方各面晓谕他的众仆人。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那些先知们呢，那些神的众仆人呢，当他们得着异象的时候，他们在不同的情况里面，他们有一些好像看起来有不同的看见啊，因为神表达的方式上不一样。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是重要的点，我们必须要把它抓紧啊。那么如果我们光是根据于个人的经历的情况的话呢，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会走到一个偏枯的情况里面啊，好像今天有的人有了你们特殊的一个启示的时候呢，因此很多人感觉说，如果你要得到启示一定是在这个方式里面。不，弟兄姊妹们，神的工作非常的大啊，神可以对不同的人做不同方式的一个启示，但是呢那个中心点的意义是一样的，那个不能更改的，因为意象乃是神荣耀旨意的一个表达。所以今天呢在这个时代的里面，主要怎样启示我们，我们不知道，是吧？我们也不需要效法过去人所有的情况，我们只有等候在主的跟前，让主在今天借他自己的方式来启示我们啊。我想这个是圣经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的时候呢，我想使徒保罗的经历是一个标准的经历啊。特别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讲到，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里面，所以到了新约时代，那么神的启示呢是透过他的儿子来启示的。那么这个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的不一样呢？弟兄姊妹们，我想我在这里啊用一个说法，就是旧约呢可以说是透过现象看原则，那么新约呢是透过原则看现象啊。所以这个中间呢有一点点的这个方式上面的这个不一样。所以在旧约时代中你去看的时候，许多先知、许多神的仆人，他们看见许多不同的现象，因为那个时候神的儿子还没有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啊。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的时候，他们是从这些外面的所看见这许多的现象呢领悟了里面的那个属灵的意义啊。那么你无论先知以赛亚也好，以西结也好啊，那么他们所看见的这些外面的现象有的情况不一样，但是里面中心点的意义是指的基督说的啊。所以他们是透过现象来看这个原则。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间的话呢，因为神的儿子已经被启示出来了，所以神的工作都集中在他儿子的身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是透过这个原则来看现象啊，这个翻过来了啊。今天呢我们乃是透过主耶稣基督，我们得着了一些不同的一些启示的一些情形啊。弟兄姊妹能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一次的遇见主，得到启示啊。然后我们看见在保罗的一生里面，神也借着不同的意象在引导他，是吧？那么保罗已经是很清楚神的中心点的意象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一些事物出现的时候呢，对保罗来讲只是工作上面的一个指引而已。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把这个 原则呢把它抓得很清楚啊。我上一次呢也和弟兄姊妹讲到因为神的工作呢他要达到他的目的他会动用整个的万有来配合的啊，所以地上的列国啊，各式各样不同的事物啊，那么甚至神用一些不同的一些地上的一些野兽这些东西都神都会动用这些东西啊，有许多的神迹奇事许多事情啊，那么配合神的行动。那我们特别和弟兄姊妹讲到了有一些东西是附带的东西啊，我们不能被这些附带的事物呢那么把它牵引出去了，所以我们需要注意那个中心点的那个意义啊。今天我们知道在地上的整个基督教里面也是很多的事物，太多的人事物在我们周围了，太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周围了，所以很多神的儿女们的兴趣呢很多时候都是摆在这些琐琐碎碎的事物上，有的人甚至会强调某一些琐碎的事物啊。那么请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今天主的道路我们要走得好，你必须分辨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这些次要的东西接到心里面了，变成主要的东西的时候，往往我们的道路就会变得偏差啊。所以你会看见在旧约新约圣经里面，当神借着异象引导神的百姓们往前去的时候呢，在他们周遭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故事在这里啊。那我想我们通常读经呢，当年幼的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喜欢注意那些故事啊，注意那些外面的表现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呢只是附带的，所以今天我们希望主给我们属灵的眼光，能够抓住那个意象中心点的意义，而不被这些琐碎的事物所牵动啊。或者说呢，我们因为抓住那个中心点的意义，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啊。那么这样对我们在属灵世上呢这个选择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一个基督徒呢需要有属灵的分辨力啊，我们所说的这个 spiritual discernment 或者 judgment 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尤其在教会里面，我们如果承担一些责任的人呢，如果我们不会分辨这些东西啊，这就变成不仅你自己错，你也会把弟兄姊妹带到错误的光景中去啊，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对于这个意象这件事情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楚明亮的一个看见，也求主的灵在今天能够把这个意象摆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里面啊。那么我们也从历史上会看见呢，凡是这些得着意象的人，他们就不能再为自己生活的啊。那对于今天我们这些不够明白神心意的人来讲，我们觉得这是可怕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对于这些真正被主的荣耀所抓住的人呢，他们是甘心乐意的，并且他们是巴不得能够在主的心意上跟随主啊。我记得我们前面的弟兄啊，有一次在一个青年的聚会里面，他曾经在一个聚会里面曾经这样说过啊，他说一旦你里面的眼睛得开了，你巴不得跪着爬着求主让你来为他的荣耀活着。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弟兄姊妹们，从圣经里面看见，从教会的历史上面可以看见，凡是被异象所抓住的人，他们的生命中开始有了另外一个意义，有了另外一个目的啊，所以他们从此之后不再为自己生活。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分辨，如果今天我们活还是活得为自己啊，还是一天到晚都是为着自己，证明我们里面还不够有看见啊。所以真正看见了你就不可能的并且呢真正看见的话，你就像使徒保罗一样在这条道路上往前直奔啊。我们读保罗的书信说，保罗有 有这个痛苦有难过的时候，对不对？但是保罗从来没有灰心的时候，从来没有倒退的时候。所以一个真正被异象所抓住的人是不可能倒退的，因为他知道那件事情的那个宝贵，所以他愿意付所有一切的这个代价来跟随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呢需要能明白的。那么因为有异象的缘故呢，神才使人知道他呼召的目的。今天在地上的教会中，我们看见也有很多人做呼召的工作啊，有人很多喜欢呼召，有些人说喜欢讲这个呼召。但是呢，如果你没有意向的话呢，你不懂得这个呼召的目的在哪里，所以因此呢，有很多人被呼召去了，都做了一些呢可能是与神的事有关的一些事情，而没有在中心点的事物上那么被主得着，这是可惜的事情。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啊，能够蒙神的呼召，这是多么重要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啊、但是呢，唯独异象呢使人知道神呼召的目的在哪里、啊、所以若是没有异象，我们今天的侍奉在主的跟前，可能那个价值是微乎其微的。可能我们所做的很多的事情的话呢，当然了，将来到主跟前呢，主也不会亏待你啊。圣经也讲，有人拿一杯水啊，给我的小子里面一杯凉水啊，给我小子里面一个小子里面最小的一个喝，他这人要得奖赏。所以神不会亏待我们，你所做的事情，神会做，但是那个价值不大。啊，今天我想我们在主跟前必须要明白神有个中心点的旨意，我们蒙召是为着那个目的啊，所以只有异象才能使我们明白了那个呼召真正的目的在哪里啊。那么因着异象的缘故，不仅使我们知道呼召的目的在哪里，这异象就产生了真正的使命啊。我们知道这个使命啊，今天在世界人中讲这个 career 这个事业，这是有一点点相像的，但是这个使命呢，比这个还要来得更严重，就他一生不再为别的东西了，啊，他无论做什么，无论在哪里，啊，他觉得他身上背负着神的托付的，他是为着这个托付而活在神的跟前的，啊。他不可能因为环境转变，也不可能因为人事物而转变，所以你就看见这个异象对我们的影响多么重大，对整个聚会来讲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我们的聚会是结合在神的异象上的话呢，这个聚会就带有使命。所以我们这些年常常讲见证的，为着神的见证，假使你没有里面真正属灵的看见的话呢，这个见证可能在我们中间只是一个道理，它并不产生这个真正的使命感的，啊，这个有使命跟没有使命的人，你从生活上可以分辨得出来的，可以看得出来的。主今天常常借着环境考验我们，当许多的事物显出来的时候呢，就把我们里面真正的光景就显明出来了，你说你是为着主的见证，对不对？环境一显明，就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为着主的见证啊！一个真正带有使命感的人啊，他是真正的为着神做见证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在历史上我们看见神的行动中间啊，异象、呼召和使命是重要的原则啊。这个在旧约是这样，在新约也是这样啊。我想我们今天必须要明白这个点呢。那么另外呢，哈，我们从历史上看见，神好像并不轻易的把异象赐给人的，啊，这个点呢，我想我们也需要牢牢的抓住。所以圣经中呢，因此有一句话说呢，这个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啊。 我们知道今天整个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蒙召的，但是因为有人缺少意向的关系，他不知道这个蒙召的目的在哪里，这是可惜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们需要在蒙召的人中间成为被拣选的一般人，这就说明呢，神把他的心意呢，只托付给了那些少数的人。但是请我们记得啊，神的永远的心意里面，他是要得着全体的。所以神没有意思在历史上在教会中制造任何特殊的人啊，我们这些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今天呢，我们知道教会历史上或者旧约的历史上一个错误，就是很多神的仆人当神被他们被神用的时候呢，结果他们就在神的百姓中成了特别的人物了啊。其实我们知道神没有意思制造任何特别的人物，我们必须到了新约时代中间有身体的看见，神坐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是为了全体的。所以这是神今天在地上工作的法则，他知道他没有办法把他的启示赐给所有神的百姓，所以他就在中间拣选了一些人，而这些人呢，承受神的托付，把神的启示带到神的百姓中间。那么他们借着侍奉，借着言语，那么把神的旨意把它宣明出来，那么使神的百姓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而大家能够一同跟随神的旨意的往前啊。所以呢，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些原则啊。今天我们感谢主，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被主用啊，神借着他们把一些神的心意带给了我们，我们为着这个感谢主，永远感谢主。但是请我们记得，我们的神没有意思要制作特别的人物。所以难怪我们看见那些真正的神的仆人和使女，他们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们从来不敢把自己变成一个特别的人物，他们总是谦卑自己，他们站得比其他的圣徒们更低。所以你看见保罗的书信里面讲到嘛，他说我在众圣徒中啊是最小的，我比其他圣徒们都小，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对不对啊？保罗没有一点点的意思啊，觉得他是神伟大的仆人，他有多了不起的启示，他能够有什么地位，能够做什么事。不，弟兄姊妹，这是真正神的仆人。所以呢，一个人真正得到异象的时候呢，我们讲晓得异象只有使他更谦卑的，使他更觉得自己无有的，觉得自己更什么都不是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见啊，这个在地上的教会已经非常的残缺，我们需要主特别特别特别的怜悯啊。但是另外一面呢，弟兄姊妹们，虽然神的旨意在历世历代在每个世代中只托付给这些少数的人，但是从这少数的人身上我们看见呢，神并没有立下什么好像一些特殊的一些条件啊。那么原来神的工作是他是不分这个贫贱富贵，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人的出身和背景的啊。今天我们晓得在地上的教会的侍奉啊，慢慢的逐渐的走向一些不正常的情形，我们很在乎人的这个出身和背景啊，甚至在乎他的学历啊，在乎他有什么样的一种才干。不，弟兄姊妹，当你仔细的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神会用各式各样不同的人啊。是的，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可以用君王，用那些用那些领袖，大的领袖，神也可以用那些牧羊的人啊，甚至有一些人根本出生就非常的卑微的，神也可以用他们啊。在新约时代中更是这样，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很多都是打鱼的，是加利利无知的小民，对不对？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也可以使用路德啊，使用哈拿这样的姊妹，是吧？这些人呢，出身背景都是很贫贱的，所以这个呢，也给我们带来激励啊。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轻看自己 啊，我们要有一个渴慕的心，仰望主的怜悯。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呢能够得着神的这样的一个启示意象呢？我想我们综合的来看，从这些人身上来看啊，有一些点，虽然这些不一定是绝对的条件，但这些点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提醒。那么第头一个，就他们必须是爱神和神的家的。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必须要抓住这个点啊，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是爱神和神的家的。今天呢，我们在地上的教会中，我们看见有人常常说啊，我们只要爱耶稣，只要跟随耶稣，讲这个话是没有错的，但这个话是不完全的，因为神的心意是要叫我们爱主和主的家啊，这个才是一个完全的爱。所有那些真正得着神启示的人，不个个都具备这个条件，他们爱神和神的家啊。所以今天求主把这个爱摆在我们的里面啊。那另外一个点呢，主也讲，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啊。这样的人神要向他显现，所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点啊，就是愿意为着主的旨意啊不怕受苦的人。如果今天你怕受苦啊，忍不住苦难呢啊，那么你没办法得到神的这个启示。所以你从旧约圣经一直到新约圣经，你会看见所有神的仆人，那些被神所抓住所用的人，个个都是能够愿意为主受苦的人。所以彼得到晚年的时候呢，他就鼓励我们要用基督的受苦啊作为我们的心智啊，对吧，要有为主受苦的心智啊。啊，那这个保罗也讲，我们如凡近前的爱主的人都要如此受苦啊。感谢主，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做诗人说呢，受苦与我有益啊。所以你看见这些为主受苦人，他不觉得苦。那么甚至保罗到了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说他就说呢啊，他说这是至战至亲的苦楚。哇，我们如果把哥林多后书读一读呢，那保罗那个苦你弄一点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受不了了，对不对啊？但是对保罗来讲是至战至亲的苦楚。为什么呢？他说因为神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和那件事情一比起来，我们这个苦根本就算不得什么。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弟兄姊妹们呢，当他们真正从苦难中出来的时候呢，他们从来不讲自己受苦的，他们觉得没什么。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这个意象，看见了神的那个大的荣耀。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想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也甘心情愿到地上来为我们受苦。那么主的苦那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啊。那么感谢主，在跟随主的路上，因为在这个堕落的时代中啊，我们若是没有受苦的心智，我们很难背负主的托付往前去。所以在这条道路中一定会有孤单的啊，甚至被人轻看啊，被人误解，被人辱骂啊。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神的仆人们所没有办法逃脱的这些经历啊。所以圣经讲到说呢，这个呢，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呢，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呢啊。今天我们只能循着主受苦的脚步跟随主。如果你有这个心智，弟兄姊妹们，神会把他的启示给你的。那么你有了这个启示，你就知道受苦的意义了。你有了这个启示呢，你也其实也不觉得苦。这个很奇妙，就是我们看别人很苦，那个真正在苦中间他不觉得苦。哎，这就是基督徒奇妙的经历啊。如果那个一天到晚讲他受苦的人呢，那么就知道这个恐怕里面看见有问题 没有看见、啊、我们应当像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从这个烈火窑里面出来的时候呢，身上呢没有火燎的味道呀，这个才是真正的跟随主的人啊。所以我想今天这个作为我们的激励，作为我们弟兄姊妹相互之间的一个激励。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哈，把这个关于异象这件事情啊，那么里面有一些重要的原则，我先给弟兄姊妹们先再有一点交通，好不好？那么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抓住这些重要的原则，常常思想啊，也愿圣灵引导我们能够进入这些实际的里面啊。那么好，今天早晨呢，我想我先开头呢把这个做了一个交通，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到圣经的里面啊，我们来从历史上面看看这些跟随主的人他们的经历啊。那么今天呢我这一堂聚会呢，我们是要来讲到这个支配约书亚的啊这个异象。那我们上次呢有指定到，就是请波特兰的弟兄姊妹们呢在这个点上有交通啊。我想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呢就交给波特兰的弟兄姊妹们先有点交通。我再说啊，我们这个是交通了啊，这个讲的好不好，对不对啊，其实呢问题也不大，因为我们大家在一起，我们集思广益啊，我们可以彼此相互之间的能够提醒。所以像我一样的，我先交通呢，我这个是抛砖引玉啊啊，我把我这个不好的先拿出来，那么等等弟兄姊妹可能把更好的就拿出来了。所以我想我们大家都要有这个心，好不好？那么希望弟兄姊妹们在交通的事情上面啊，没有任何的这个顾忌。不过我再说一下，我们不是为了解经啊，因为呢约书亚记里面很多的东西，那么等等我们能把这个中心点的事物抓住之后呢，然后我们看看这些配合的点它所有的那个意义，好不好？那么我上一次哈，因为没有能够考虑的够清楚，那么有弟兄们打电话来，所以告诉我说呢，今天如果我们光读这个约书亚记，这个时间会不会太长了啊，讲不够讲的，对不对？那么我想今天呢，也许我们就在约书亚记的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多讲一点啊。然后呢往后去的时候呢，我想希望我们能够把它分配的能够更合适一点。也许呢一次我们有两个组交通啊，第一个组呢先交通一部分，然后呢我们有了解释之后，然后第二个组再交通另外一部分啊。所以请那个各组呢在主面前呢能够有这个预备。那么其他的弟兄姊妹啊，那么不是说我们把责任交给他们我们就没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啊。那么我们弟兄姊妹大家也在里面读啊，尽量的把我们所能领会的把它补充进来，好不好？我想这样的聚会就会变得丰富啊。好，那我想我就不再多说了啊，现在呢把时间呢交给波特兰的弟兄姊妹。
陈弟兄，
哎，
陈弟兄，要不要停一段时间给弟兄姊妹问问题？你刚刚交通可能弟兄姊妹有问题，
哦，
先让弟兄姊妹问问题。
也可以。好，那么如果弟兄姊妹有问题的话，请先发问。广仁，你刚刚这样说，你们波特兰弟兄姊妹有问题吗？你们先发问吧。
有没有问题？我们不知道怎么问问题。嗯。那因为你刚刚提到啊，旧约时代是从现象来看原则，啊，在新约时代呢？是从原则来看现象，这是关于异象的领受啊，不同的方式，能不能稍微举一点例子说明一下，好不好？
那其实我们哈，这个进入圣经的本身的时候，我们就会弟兄姊妹就会清楚啊。那么当 当然我举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比方说我们讲这个以赛亚哈，先知以赛亚书第六章啊，那么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对以赛亚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启示。那么当他来到圣殿里面说，他看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啊，他所看见的是一种外面的一种现象啊，看见他衣裳下垂，然后看见是基路伯是吧？哎，那么在那个周围的在那里呼喊啊，撒拉弗在周围呼喊啊，那么在那里呼叫，然后他看见那个整个烟云充满整个的圣殿，那么地圣殿的门槛大震动。那我们晓得呢，他现在所看见的是一个外表的现象，但是呢，我们到后他以后的服事里面呢，我们就看见那一次给他的启示，叫他明白了基督的意义，明白了主耶稣基督的意义啊。我们读那个第六章的时候呢，我们好像也只看见这些外面的这些现象，但是呢，神给以赛亚的这个外面的现象，叫他明白了里面中心点的意义啊。所以以赛亚从第六章以后，我们知道他就成为一个非常甜美的执事，他是专一讲到主耶稣，他甚至把主耶稣从出生一直到他死啊，整个的过程呢，那么通通把他启示出来了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在第六章神给他看见的是个现象，那么透过这个现象他明白里面的意义。那么无论怎样，旧约时代中间还是一个影子了啊，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这样讲那样讲，哎呀，今天呢，对我们新约的圣徒来讲很简单，我们就告诉，如果我在那里，我就告诉以赛亚，你讲的就是主耶稣了，是吧？哎，你弄了这么多，讲了这么多，你讲的就是主耶稣。但是呢，他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一个弥赛亚，但是呢，还不能完全明白这个是什么啊，所以这是旧约的。从现象看见是比较模糊的，所以旧约的启示是个影子。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和门徒们在一起，门徒们在肉身上看见他，对不对？等到主耶稣复活之后呢，又向他们显现，让他们看见了主耶稣基督。然后我们看见保罗虽然在肉身上没有跟随过主，但在大马色路上呢，他得到了主的启示。他第一个启示看见是直接看见主，他不是看见一些什么特别的外面的现象东西。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呢，保罗呢往后去呢，他也有一些奇妙的看见，比方说他看见马其顿人的异象，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保罗就可以怎么样，从基督来解释这个意义了啊。所以这个方向上面是不一样的，像彼得一样的，彼得是跟随过主，看见过主的。主复活之后，但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说，他看见那个天上的异象之后呢，那么一个大布，对不对？里面放着各式各样的不洁净的一些动物在里面。但是呢，保罗是透过基督就明白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了。
彼得
就透过基督就明白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了。那么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呢，约翰也是一样的。约翰在拔摩海岛上看见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呢，你看见他最开头的时候，他讲到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他从这个启示里面看见了这些所有现象的意义啊。所以今天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是透过基督啊，能够明白这些意象的这些真实的意义啊。所以这是。我想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不过呢，我要再说啊，保罗也讲了，新约的启示是什么？是个镜子啊，旧约的启示是个影子啊。所以即使我们看见了，保罗说呢，就着我所知道的，我仍旧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呢？保罗看见镜子，那你说看镜子不是很清楚吗？那我们晓得古代的镜子跟现在的镜子不一样啊， 保罗时代那个镜是铜镜的，是铜啊，那么铜把它磨出来的一个镜子，所以那个镜子呢是模模糊糊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要感谢主，虽然是一个模糊的一个看见，却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看见了。你看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这是不得了的启示了，对不对？那么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呢，我们也不用着急啊，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那里就讲到，他只等那完全者来到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完全的明白，所以有一天我们会完全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但是今天呢，对我们来讲这个镜子的启示还是很重要啊，因为至少他给你一个方向啊，甚至连旧约影子的启示来讲的话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从圣经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些的原则，好吗？我想我就简单的稍微做个解释，不晓得弟兄姊妹对这个点，请说。
还是不清楚，
还是不清楚。
对，你可不可以用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举一个例子，怎么样从这个原则来看现象？
这个我想哈，这个我们等到以后这个在读圣经中的人物的时候，我们再附带的把它摆在里面来交通，好不好？所以我刚刚讲了，今天我们活在这个镜子的时代了，所以这个要清楚的是圣灵在里面所做的工作啊。的确有很多属灵的事情呢，用人的言语是不容易讲清楚的啊。那么因为我们里面的看见啊，就不是那么样的完全的清楚，所以在发表的情况中间的时候呢，可能会更打折扣啊。不过呢，弟兄姊妹们，我虽然这样讲，但请我们大家不要轻看这些东西，因为这是神在时代中在地上的重要的作为啊。所以因此呢，这个呢也给我们一个里面重要的提醒啊，叫我们呢不重看任何的人事物啊，对，我们也不轻看任何的弟兄和姊妹，也不轻看我们自己啊。所以呢，今天呢，有的人把主的心意带进来，比方说在教会历史上，有的人真的是把主的心意带进，比方说啊，我们现在大家共同所知道的斯派克弟兄啊，英国的 T. Austin Sparks 弟兄，这是很多人尊崇他为二十世纪的真正的先知啊。即使他有主给他这么大的恩赐，这么多的看见啊，他已经用了很多智慧的言语，把主的心意解释出来。我再说，若是没有圣灵在里面给你的开启，你人就是模糊的啊。这是神使用的神的仆人。所以我想今天哈，我们这个要学会一件事情啊，就是呢，在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无论是身内身外的事情，我们要学会透过基督来看，并且呢，我们有一个信心，相信我们所遭遇的，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事情，没有一样事物是跟基督无关的，并且神这样带领我们，完全是为了他的儿子，为了他荣耀的旨意。那我想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话呢，你的心胸度量会变得宽广，你跟随主的日子你会安息的多了，是吧？因为我们知道凡事临到我都有主的美意啊，这绝不是偶然的一个东西的，因为我们必须从救恩里面，我们就明白我们所以蒙主的救恩，不仅是主怜悯我们，我们是因着他荣耀的旨意被拣选的，我们是因着他荣耀的旨意而得救的啊，这个点我们必须要知道。所以神已经抓住我们的一生了啊，所以我们必须透过基督，那么你跟随主，你才可能在主面前有正常的生活，才可能走正常的路啊。所以我想这个关于这个点好不好，等到我们往后读到这个圣经里面这些人物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把一些生活的一些实际东西可以把它带进来，附带来交通，好吧？好。 弟兄姊妹，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还有，是
吧？啊？
听到吗？
是哪一位？
伊斯林
的弟兄，你要走到前面来讲，因为你那隔得太远，我们听不见。
你刚才说到透过原则看现象嘛，在新约的时代啊，听到吗？
可以。
好，请你再大声一点好了。
OK， 你刚才说啊，透过原则看现象啊，在新约里面，那么我们也这样说，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们透过现象呢，能够看到去寻求去看那个本质，或者看那个中心点。那刚才伯弟兄问那个问题，我也是问哈，就是说，今天教会各地有很多的现象，那我们说这个现象的表象，它跟那个中心点、跟那个原则的关系。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就会用一些话说，我们要摸那个感觉，或者说我们要寻求里面的概念，因为很多事情不是字句嘛，到了各个聚会以后啊，所以我就是说，圣弟兄可不可以说，或者下一次了，再帮我们解释，在各种这样的表象当中，我们怎样来学习抓住那个原则的东西？因为有些东西看似抽象的，但是它可以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跟随圣灵引导的时候那个学习。所以我觉得这个点好像我是比较模糊哈，我就说我们只能用一句话说摸那个感觉，有时候我先停到这里。
我想弟兄姊妹们啊，对于这个点啊，我们可能大家都有共同的经历，因为今天我们活在各地不同的聚会里面，我们接触不同的人，会有很多外面的现象出现在我们的周遭的。今天地上的基督教里面也是很多的现象出现在我们周遭的。如果我们仅仅从个别的事件里面呢，我们去想要找出他那个原因，找出他那个情况，可能你有困难。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偏枯的一个想法。所以神给我们呢，这个一切事物的答案就是基督了。我想这个我们弟兄姊妹们都知道，但是我们这句话要学会运用啊。那我想我在这里简单举个例子，比方像保罗那个时候呢，碰见哥林多的教会啊，这个哥林多教会给他的这个麻烦很多，也叫他很痛苦，叫他流了很多眼泪。那么哥林多里面人的这各式各样的现象呢，他们有很多弟兄姊妹也写信给他发问啊。那么因此呢，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前书了。那么从哥林多前书里我们可以看见呢，保罗是透过基督来看这些现象的。结果呢，因为透过基督的缘故呢，每一个发生的现象都有解答，并且他给了我们非常宝贵的一些属灵的原则在里面，是吧？所以保罗是懂得怎么样来运用啊这个基督的原则在一切事物之上，所以这个叫做从原则看现象。所以因此外面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最好第一个时间就是什么呢，先不要很冲动的就冲到那些事情里面去了。第一件事情，你退回到主的跟前，你首先先安静在主的跟前，你回到主的面前来求问啊，主啊，为什么这些事情是这样的发生？那么并且那个真正解决的原则是什么啊？我们要学习像保罗一样。那么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的一句大话啊，叫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个就是秘诀，神的秘诀就是基督啊。所以你如果能懂得运用这个秘诀的话呢，那你生活中一切的事情都能解开的。所以他在腓立比书里面就讲到说什么呢，我就学会了，我就学到了秘诀。我想今天呢，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啊， 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彼此有这样的交通。我想好不好请弟兄姊妹先把这些记住它啊，那并且呢我们从现在开始起，在个人的生活里、家庭的生活里和整个教会的生活里，或者你的事业里面，你来学习看怎样用基督来解释一些所发生的现象，好吧？那么也许这样做能够更实际啊。那么好，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啊，那么往后去，对不起，啊，还有萧梦荣弟兄有点交通哈，
不是交通啊，稍微讲两句啊。你听了大家一直讲的什么在现象里面找原则，从原则看现象，这个很简单的。譬如说在旧约里面任何事物的发生啊，这是一种我们用我们的一个术语说这是一个现象的发生。那么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现象发生，我随便举一个例，像亚伯拉罕的一生呢，在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有什么任何的属灵的原则。亚伯拉罕是神第一个所呼召出来的，但是从他整个生活历史所发生的现象，我们逐渐可以找到一个属灵的原则。譬如说当这个很简单的，譬如说亚伯拉罕把他儿子献上完全的献给神，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属灵的，就带进了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带进了一个把自己完全顺服在神面前的一个属灵的原则。那么像基督上十字架，这是神就说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所以从刚刚孙弟兄讲这个从现象来找属灵的原则，我想这就是其中一个。我再举一个例子，像摩西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律法，对不对？但是在整个摩西的历史里面，我们也看见了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今天我们所谈到的一个属灵意象的原则产生了。当摩西看到一个荆棘在烧的时候，这是一个现象。但从他这个现象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摸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一个意象产生的。那么我们现在谈到约书亚，那么在约书亚整个的那个战争的里面，这些现象我们可以产生到一个属灵，可以看见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说产业，基督的产业是靠着征战所得到的。那么征战的对象不是敌人，而是我们的自己，我们的肉体等等，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原则。
你要让波兰弟兄们讲。
哦，
这个你别要去阅读代保那个。对，
太多了。那么在新约基督原则，从原则看现象，反过来了，就是从原则可以看到现象，一样的道理。我想我就这样
好
补充一下啊，
感谢主哈，补充。那么我想我们进到圣经里面好了，好不好？那么请波兰的弟兄姊妹们先开始有点交通。
啊，我先起个头啊。刚刚孙弟兄讲到我们神一个有目的的神，而且神一切的工作他的经营都是为着他的目的，也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神永远的旨意。那我们也看见从历史中，我们看见神的目的还有神永远的旨意因着人的失败跟软弱有单言，但是神却从来没有放弃过或改变他的目的。所以他在历世历代里面呢寻找能够跟随他旨意的器皿。那以前我们所交通的亚伯还有亚伯拉罕、雅各等等，他们都是神所寻找到的器皿。那我们来到约书亚记的时候，好像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转变，就是神不仅要得着一些个人作为器皿，而且这里好像更要得着一个团体的器皿。否则的话，38年前约书亚跟加勒他们就已经预备好要进迦南了，但是以色列人没有预备好，所以神在这边等了38年。啊，因为迦南地必须要以色列人一同进去得这个地为产业，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原则，就是这是神要得着一个团体的器皿，啊，神的目的是为了这个团体的。哎，那在这里呢，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他们所得着的呼召跟使命呢，就是不仅仅他蒙恩得救要出埃及，要他们更还要过着约旦河，能够得迦南地为产业。也就是说，神先要将以色列人栽在他产业的山上，然后日后我们就看见，当以色列人被建立了以后呢，在那里的耶路撒冷要被建立起来，然后神的国度要被建立起来， 然后神的圣殿也要被建立起来。那这些都是讲到我们今天讲到今天教会所说的，所以我们的意向、呼召跟使命，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蒙恩得救脱离埃及，我们更要进入迦南，而且要在身体的原则、团体的原则里面去得着迦南，得着基督成为我们的产业，然后在基督里，然后神的家、神的国还有神的圣城也要被建立啊，成为那个见证啊。那最后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讲到我们个人对神这个托付的反应的时候，那我们想到约书亚在年纪老迈，他要离开世界以前，他向以色列人有一段嘱咐，有一些话，他那里给了以色列人有三个选择。那如果我们再加上整个约书亚记的话，可以看见好像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五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我们好像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是不是还要回到大河那边或者埃及那以前所侍奉的神，就是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是不是还是过着一个以往的生活，在做以往的追求，而不是在追求神的旨意。第二个呢，我们是不是还要在旷野漂流，然后来单言神的旨意。那第三个选择的话，就是是不是像那两个半支派，我们要停留在河东，我们只享受神的祝福，但是却不能够进到神的旨意，最后的旨意的里面。然后第四个选择就是我们是不是进到这个迦南地以后，我们拜迦南人他们所拜的神，我们有新的偶像，我们有新的侍奉的神，或者是我们觉得今天我们是不是进入另外一种新的掺杂跟混乱的里面。那最后一个选择就是约书亚跟所说的，就是他和他的家他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也就是侍奉耶和华神的旨意啊。所以摆在我们面前好像有五个选择啊。那即便我们做了最正确的选择啊，像约书亚像以色列人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但是即便我们做了最正确的选择，但是从约书亚记24:19，约书亚告诉我们，即便我们做了最正确选择，但是如果我们不认定基督的话，我们是不能侍奉神的，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是祭邪的神，我们不可能说做选择之后我们不认定基督，但我们还是不能侍奉神。我就停在这里。
啊，弟兄姊妹，孙弟兄，我是波特兰CMP的张瑞仁。啊，我们在这里呀、啊，首先呢，感谢主，也感谢孙弟兄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能够一同啊，有机会一同查考这个约书亚记，我们一同研读，一同学习。啊，我有一点点的领会，我就跟大家啊，跟弟兄姊妹稍微交通一点。啊，第一呢，刚刚广仁的弟兄也交通了一些。这个约书亚看见了迦南牛奶与蜜之地啊，是神应许的这个丰盛的产业啊。这个约书亚的一生，无论他的生活侍奉啊，他的征战都被这一个所支配啊。第二，他因着这个看见了神，就给他一个呼召，要起来与众百姓过约旦河去，往神所赐给他以色列的地方去。第三，因为这个呼召呢，啊，这个神就啊，这个给约书亚一个使命，要脚掌去踏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这个对我们今天在教会的生活、学习、侍奉，实在太都宝贵了，太重要了，也非常的丰富。我只交通一点点有关约书亚这个器皿的养成，还有五点啊。第一，他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领袖。因为呢，他能够让神呢、啊、在他身上完全的啊带领，或在神在他身上完全的做啊做他的领袖，啊这个能够彻底的能够让神握住他。第二，他年轻的时候呢，他学习对付肉体，在山下与亚玛力人征战， 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学习气绝肉体的情欲。第三，他呢学习做这个摩西的帮手，这一点很摸着我。这个他是一个很好的学徒，他实在有属灵的这个啊，有属灵眼光啊，找着摩西啊做他的帮手呀、啊，他有属灵的爱慕。在出埃及第33章11节里面呢，他是啊，他大摩西的会幕移到了这个外面去的时候呢，摩西在跟神交通的时候呢，唯有摩西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不离开会幕，哎，这个他不跟着群众去，他是跟着那个与神交通的那方向去，在属灵上他也能够接受很多的修正，呀、yeah。啊，在西乃山呢、啊，摩西上山去40昼夜与神交通的时候呢，约书亚呢在山腰也40昼夜，他呢这是一个这个了不得的一个什么一个帮手啊。第四呢，他在加比斯巴尼亚做探子的经历跟学习啊，他实在看见了爱慕神的产业，这个使他有信心，并且呢，他也看见要与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一同去得着这个产业，所以他后来就受苦38年在旷野里面，他没有，我们听不见他有任何怨言，我们看见他的耐心，在那等候他的盼望，这样才来到了约旦河东，准备跨过约旦河去脚掌踏实所应许的地。好，我就讲到这里。
我们两位弟兄已经把他们读约书亚记的领会呢先交通了一点啊。我想呢，我开头的时候哈、上一次孙弟兄提到神到底如何在人间在历史中工作这件事情呢啊，我来开始。我记得上次孙弟兄提到讲到呢，神在人间的行动啊，是借着他在他儿女们中间所赐给他们的属灵经历往前去啊，也借着这些人他们经历了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啊，神在地上的行动啊就往前去，不是借着外面人的计划，也不是借着人的组织，也不是借着我们今天用人的力量去推广啊。我们从约书亚的一生呢，我们看见这个原则很清楚地显在他的身上啊。神的工作呢，是借着他在每一个时代，他在他儿女们中间得着一些人，这些人我们姑且称他做呢神手中的器皿，这些人身上呢有一些的特殊的经历啊，还不是今天我们讲到基督教里面这些的活动的经历，而是神的呼使意象啊，或者是呼召使命的在他们身上成为他们的经历啊。所有我们在基督里在人生中的经历呢，都是受那个意象所支配，并且也指向于神他所在意象中所定的那个目的啊。我们看见在约书亚身上这个点非常的清楚，等一下我具体讲到约书亚的一生的特点的时候我再和大家交通哈。第二个哈，我们讲到神的在地上的行动啊，不仅仅是借着他的目的啊，就神永远的旨意或者那个意象所管制了，并且朝向这个目的而去啊，并且在时间中神在他的百姓中间的工作呢是不断的往前去。好，我们知道在摩西的时代呢神做了工，借着摩西呢带领以色列百姓啊离开了埃及的为奴之家， 并且进到旷野，来到西乃山底下呢。神把摩西招到西乃山上去，把神家的那一幅图画启示给摩西哈。好，我们看见摩西也在这个点上面忠心，但是神的目的啊，在摩西那个时代还没有完全的达到，就是神要带以色列百姓进入他所应许的，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个迦南美地。好，所以我们看见约书亚起来在那个时代和他神的百姓一同生活的时候，神的管制的意象在约书亚身上又往前去了。啊，所以神的百姓们呢，在约书亚那个时代他们的经历就比在摩西那个时代更往前去。啊，这是我们从约书亚身上看见的另外一件事情。啊，一个时代会过去。啊，但是当上一个时代结束的时候啊，我们也相信神的那个原初的旨意，如果今天还没有完全的成就，在时间中神还是要往前去的。啊，所以我们每一个时代呢，接续上一个时代啊，我们也可以这样讲，上一个时代结束，可能很多人都叹息啊，说你看呢，我们中间现在没有年长弟兄了啊，我们中间呢没有属灵的大汉。亲爱弟兄姊妹们，可能正在这个时候啊，主正要引进一个新的时代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踩在像约书亚那样的被意象所控制、所管制的那个生活的追求的里面，很可能我们就成为那个器皿啊，带进了神在这个时代新的工作，和把神的旨意呢更带进啊丰满的成就。那么刚才孙弟兄也提到啊，主把意象呢不是轻易的给所有他的百姓们啊。如我们知道神是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给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是非常贵重的。如果我们今天呢把神所那赐给我们的最宝贵的我们轻忽了，这个是糟蹋神的恩典。所以神在他的工作中啊，他在地上的行动，关于他把这个意象启示给人了，或者是借着这个意象呼召人，并且把托付赐给人了，神是有选择性的。啊，约书亚在他那个时代，他和迦勒好像就做了那一般能够跟得上神旨意的那个器皿。啊，那么在每一个时代呢，神都要生出这样的人。好，并不是一些特殊的人。啊，也不是说他们那些经历呢，就是标准的经历，成为一个特殊或者很不容易得着的经历。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啊，那么今天我们呢，看见呢，在约书亚和迦勒身上的经历哈，只不过是代表神在他所有儿女们身上，在教会全体身上。那个工作的总的原则啊，所以在约书亚的身上那些看见的原则啊，我们看见也是应该每一个进迦南神儿女们身上该有的经历和持守的原则啊。这是讲到那个意象的普遍性啊。另外呢，我们看见当主得着约书亚啊，刚才我们弟兄们也讲到约书亚有一段养成的日子啊，在他还没有被呼召承担托付之前呢，我们看见他就有许多的经历啊，是他和主之间的，但是这些经历呢都是在神百姓中间产生出来的，而不是像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哈，亚伯拉罕很多经历就是他个人跟神之间的啊。但是呢我们看见约书亚的经历啊， 也和摩西也不太一样，他的每一个经历都是和弟兄们在一起产生出来的。啊，我们就看见神虽然在一个时代找到一些特殊的少数的人了，在他们身上有特殊的工作和对付哈，但是他们身上所产生的经历向我们说出呢，神对全教会全体每一个神儿女们身上那个心意，我们都需要得着。啊，所以我从这几个点呢，我开始来看约书亚一生的几个特点啊。首先呢，我觉得约书亚的一生的特点啊，他所有的生活、侍奉和工作啊、征战啊，都受了那个神的应许的迦南地的支配。啊，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啊，在红海的对岸，埃及的对面呢，摩西写了一首歌，啊，教导以色列百姓唱。在这首歌的里面呢，有一句话哈，我相信约书亚在当时在场，他一定听见了。啊，就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十七节、第十八节哈，啊，那么神告诉摩西说哈，或者说呢，摩西在那里称颂神说啊，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啊，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你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啊，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啊，摩西看见了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目的地还不是旷野，而是看见了那应许的迦南地，而且到了迦南地，不仅要赐给他们的得着那个地做产业，并且神要得着神的百姓做神的产业。换句话说呢，神的百姓们要侍奉神，成为神的国度，让神在他们中间掌权。啊，这是我想呢，这是神救赎的目的，在年轻的约书亚的心里面呢，我想产生了很大的震撼，也带来很大的一个向往，哈。所以在旷野呢，他想这不过就是露营而已，暂时的，不管多长呢，都是暂时的。我有更美的目的地要去，啊，这个是支配他一生生活的一个原因。啊，对约书亚来说哈，迦南美地的应许啊，是他里面的一个吸引力，也成为他荣耀的盼望。啊，我们知道在约书亚一生有一个很特别的机会，就是能够他代表他自己的那个支派啊，和其余十一个支派的年轻的族长一起做探子，到迦南地去勘察一番，啊，我们知道这十二个人去啊，十个每一个人都觉得那个地很好，但是有十个人回来觉得呢，他们不可能进去，但是对约书亚和迦勒来讲啊，他们进去看了以后，心就深深的被这件事情吸引。啊，被迦南美地，我们都知道，对今天我们新约时代来讲呢，迦南美地不过是一个情景而已，一个外面的现象而已，真正的那个原则乃是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尝到他了，我们就知道他好得无比。啊，这个控制了这个约书亚的一生，所以成为他人生往前生活的吸引力，成为他里面生活荣耀的盼望，成为他的喜乐，成为他的梦想。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经历救恩的主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经历他。啊，有的时候我们唱一些诗歌，有一首诗说一半也猜想不到， 他说主耶稣就是我们所一切的幻想和美梦啊。我想这迦南地对约书亚来讲就是这样啊，他回到旷野呢，他的心天天都在迦南地啊。不仅如此呢，他一想到他要去迦南呢，就成为他在旷野里面呢和他的弟兄们一同忍受各样的磨难，还有等待所有的苦难的一个力量的泉源啊。这个对约书亚来讲呢啊，我们知道他在民数记第十四章的时候，他和约加勒就可以进迦南，但是呢他却留下来跟加勒一起啊，和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生活38年。所以每次他遇见等待的时候，一想到前面的迦南地神应许他说呢，约书亚和加勒一定能进去，他就有力量啊，他就里面呢一点也不为难啊。所以像刚才孙弟兄提到啊，有些环境临到我们，被人误会啊，被人指责啊，被人呢冤枉，甚至被人这个抵挡哈，弟兄姊妹们，我们一点都不会觉得苦。这个对约书亚来讲确实是这样。那么在约书亚第二个特点哈啊，我刚才已经提到一点，约书亚他的一生的经历啊，都是和神的百姓们紧密的交织在一起。这也说出那个意象的特点哈。神不是以得着少数的个人为满足，神是要带领他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建立他的全家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当神的工作往前去的时候啊，我们知道有一些经历是在我们个人里面发生的，但是这些经历的产生的原因和这些经历它的目的都是为着神的旨意的啊，弟兄姊妹，这个点呢，我感觉在我们生活中啊，侍奉里面，啊，当我们一摸到这个点，里面就得到极大的安慰和喜乐，啊，我们就觉得呢，我这个人怎么配得上主给我们这样的经验，啊，让我们能够跟主呢和神的百姓一同生活。我们稍微举一点例子啊，刚才瑞仁弟兄讲到。约书亚在年轻的时候啊，他和弟兄们呢一同在利非定的旷野啊，在山下和亚玛利人征战。我们都知道这个跟亚玛利人征战呢，乃是对付自己的魂生命，自己的己的生命，那个最顽强的我们的己的啊。这个经历啊是在教会中产生的啊，我们的己啊，在我们的工作的地方是被别人高举的，对不对？啊，我们要显扬我们的自己的，但是我们来到神的家中啊，啊，我们越显扬自己，我们带来的难处就越大，啊，我们越重看自己，我们就产生啊，给神的儿女们带来越多的难处，啊，所以给自己也带来很多的痛苦。所以我们看见约书亚的经历是和弟兄们一起去对付这个己啊，我们看见呢，他要进迦南过约旦河也是一样，他和神的百姓呢一起起来啊过约旦河啊。第三个点呢啊，我们看见约书亚他的身上啊。我对不起，我重复一下刚才孙弟兄提到一些点啊，我们能够在一个时代里面啊，神的意象能够管制我们的侍奉和生活啊，啊，我们这个人确实有一些需要有具备的一些情形。那约书亚的身上，我们看见他爱神和神的家啊，他爱慕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看见他做摩西帮手的时候，摩西有的时候离开他自己的会幕啊，进到营里面去， 约书亚他仍然停留在会幕里面，因为他对于神的同在他开始有一个分辨，跟人与他在一起是不一样的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感觉啊握住约书亚的一生啊，以至于呢神能够在他的身上制作他啊，照着神的目的啊来预备他，并且最后把使命托付给他。那么我们从约书亚蒙召以后啊，我们看见从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看约书亚身上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点呢，就是他和以色列百姓一同过约旦河啊，在过约旦河这件事情上面呢啊，史百克弟兄有一篇信息他讲到啊约柜啊，刚抬约柜的祭司们要走在以色列众百姓的前面啊，在1000轴的距离啊，他们是2000轴，对，2000轴，对不起啊，他们呢眼睛要看着约柜，跟着约柜往前去。这是一幅图画啊，我们知道约柜就是主耶稣自己啊，就是神在地上的见证啊。今天呢我们所有的啊要进入神的旨意，我们必须要跟随基督啊。那么第二个特点啊，就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啊，他们来到吉甲，在吉甲哈、啊、有四件事情是很特别的，这跟他们进入迦南地征战得产业有关系、啊、第一个就是他们行割礼啊，他们呢这个行割礼、啊、在圣经上记载说呢，他们就滚去了埃及的羞耻。我们知道埃及的羞耻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不仅是撒旦的工厂啊，我们的肉体啊也是和世界一拍即合的啊，这个我们要把它割去，这是经历基督十字架的那个功效啊。第二个，他们守逾越节啊，他们在那里吃无酵饼，吃羊羔，这告诉我们基督啊成为他们的享受，成为他们的生命里面的满足啊。所以今天啊异象呢，我们看见主异象里面给我们看见主的意义啊，都要成为我们里面的力量的泉源和供应啊。然后吃土产啊，他们能够呢吃干粮了啊，他们能够交通于神的旨意，那是基督的意义。第四个啊，在那里约书亚看见一个手中拔出了刀的一个人呢、啊、那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们就一同伏在圣灵的管制底下做神的仆人啊。这个是我们看见他约书亚身上啊这个进迦南地啊神的目的，这意象支配他，以至于在他们身上产生出来的经历啊。那么约书亚第二件事情啊，这进了迦南美地以后，就是属灵的征战啊。这个征战呢，就刚才我们弟兄也讲到，神说你必须要你和众百姓啊脚掌所踏之地，就成为你们的产业。这告诉我们说呢，主给我们的呼召必须要我们呢在成为我们属灵生活和经历啊。所以这个征战呢也看见了，不是约书亚和百姓们凭着自己的力量或者凭着自己的聪明谋算去得胜的。我个人感觉呢，在耶利哥的那个征战呢，是整个属灵征战的总原则。这给我们看见了，那个征战仇敌是神的，不是我们的，而且得胜呢，是神为我们得胜，也不是我们得胜。啊，我们只需要啊 顺服神。我们看见了约柜啊，是跟着以色列百姓跟着约柜一起去围绕耶利哥，一共六天。啊，他们呢让祭司走在前面吹角，他们就安静安息顺服。到了第七天的时候，他们当祭司脚声拖长的时候，他们就呼喊啊，他们在神的面前呢用赞美、用依靠、用赞美来得胜啊。关于征战另外一个点呢，我提到哈 就是亚干在使得他们在爱城的失败，就是当我们在神的旨意中啊，我们个人的违背神、不顺服、个人的失败啊，会造成基督身体全体的伤害，并且会丧失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在各地聚会啊，侍奉，我们如果被主的自己啊，被主的意目的所吸引，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在个人的生活上面，我们能够遵循神的旨意，那也就是那个属灵的原则，我们不要违背啊。那么第三个点呢，在约书亚身上啊，他们进了迦南地，就是他征战得胜啊。我们看见虽然约书亚杀了31个王，但是以色列百姓呢，不是每一个支派都完彻底的把仇敌赶出去，所以他们就要分地业啊。好，我觉得这个分地业哈、有些支派的是得着了他们该得的，像犹大支派、以法莲支派得着大部分的哈、那么其他的呢，有的只得着部分的，这个是在一个信心的原则里面。所以约书亚呢，他被神的旨意支配啊，他能够照着神的吩咐啊，照着每一个啊个性、每一个支派呢啊，他们在基督里该达到的度量分给他们啊。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中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的完美主义，要求弟兄姊妹照着我们所领会的要求他达到啊。但是我们都有经验的，我们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犯错，我们常常模糊不清的，常常失败啊。但是感谢主，主在我们身上永远不失败啊。主仍然告诉我们说，这个地业是你的，你可以啊去得着啊。关于这个刚才前面那个征战呢，我有一点点补充啊，就是在第十章里面，第十二章里面讲到他们征服了那个地，擒获了好几个族的这个王的时候，特别在第十章啊，我们看见约书他们把这个王带到约书亚的面前，约书亚就吩咐军长们呢，把这些王啊摆在地上，要他们军长们用脚踏在这王的颈项上面啊。所以属灵的征战呢，我们看见这王讲到那属灵势力最顽强的地方，我们的主都为我们得胜啊。今天我们在侍奉中啊所遭遇经历的啊，不过是在主的得胜里面去得着我们该得的产业。最后一个点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点啊，就是约书亚临终的时候啊，他已经感觉到以色列百姓呢经过旷野，还有到了迦南地30年的征战，他们也受了周围没有赶出去啊迦南人他们的影响啊，他感觉他们可能啊在他和他的时代离开以后，他们会随从环境，随从周围邻邦的影响去拜偶像。所以约书亚呢 他表明他的心智啊，这个我想大家都喜欢的约书亚记24:15啊，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啊。我觉得这是约书亚一生呢人生中最完美的一个点啊。啊，他不仅仅以得着基督做满足，他更是爱神，他愿意神在基督里得着他做神的产业啊。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呢啊，我们看见保罗讲到产业讲了两方面，在第11节他说啊，我们在基督里神赐给我们产业，到第18节里面他说呢，神在他的儿女中间得着的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真正进迦南呢，不仅仅是我们得着基督啊，神建立他的，神还要建立他的国度，那就是我们能够成为侍奉神的人啊。我想我简单的把约书亚啊我们的领会分享一点。
好，我们谢谢这个波兰的弟兄们啊，因为你们讲得很详尽，这个几乎把整卷约书亚记都给他讲完了。不过这样也很好，就说呢，弟兄姊妹可以稍微的有一点的领会。不过我再提醒一下啊，我们往后去呢，希望弟兄们啊，那么能够做一点重点上的交通，好不好？因为我们不是为了解经啊，如果要解整本圣经时间根本就不够，那么所以呢能够把那个重点抓出来啊。因为我们这一次主要的我们要看什么呢？看就是、啊、那个这些人物啊，他们背后、啊、主要控制他们的那个因素是什么，那个意象的中心的点呢，能够把它抓出来啊。那么其他的点呢是一些附带的一些的点，我想我们能够尽量的把它稍微简单一点，好不好？那么我不晓得，先还留一点点时间给其他各地的弟兄们、弟兄姊妹啊，有没有什么补充的感觉吗？在关于这个意象上面有没有补充的感觉？稍微有人啊，谁啊？
没有。
有，我是世桥。
啊，世桥啊。
啊，我交通一个出亚记第一章里头，神给他讲话的时候是提到他第6节当刚强，第7节说你强大大，9节我岂没有分你的刚强，不要惧怕，别慌。当最后一期，百姓也大家也跟约书亚讲，你要刚强壮胆。而且这几处里头，还有感觉说是那个，他刚好像是软弱的器皿，他那个时候就是心里头很怕，所以要多次提醒跟他说，你刚强壮胆。百姓也需要跟他说你当钢琴。看到这几句话，想起了给提摩太第二封书信，都在那里鼓励提摩太要刚强，要读基督的恩典里头刚强，要从通俗苦。那个18节就讲，这个是我们可以承受托付的最重要的信息，东西软弱。约书亚才圣灵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手下，才能在那个带领之下，才能刚强起来，就在像提摩太一样受基督的恩典强起来。是那个人可以一个跨师转折性的一托付托的器皿，很大的特征，就说这个人是一个人，是一个完全。那个为他自己能够完全主的手，一个学习依靠的，我就有一点。
哦，我想时间还有一点点啊， 那么我呢把刚才弟兄们所交通的呢，那么稍微做一个综合，好不好？那么把一些重点呢把它抓出来一下啊。当然呢，弟兄们已经提到了这个迦南地啊，我们晓得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这个地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我们晓得这个思想呢，首先所启示出来的是给亚伯拉罕啊，要往我所指示的你那地去。所以在神的这个荣耀的旨意的里面，这个地所代表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圣的思想啊。当然呢，那么在约书亚记哈第一章的这个第四节这里啊，他说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和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啊。这里首先呢给我们看见呢，这块地呢是说明的是一个境界啊。所以因此呢，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词叫做在基督里啊 ，in Christ 啊，所以呢，神为着要表达他神所有神他的旨意呢，要成全在基督里，所以呢，他用了迦南美地啊来说明这件事情。所以迦南美地呢，神一开头给约书亚说，你看他有个境界的，他是有个范围的。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今天侍奉主啊来讲非常重要，必须看见这个点，我们的侍奉必须在基督里啊，这是意象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重要的点啊。当然了，这个地呢也是神托付在给旧约时代中神百姓呢，神给他们的产业，那么也是耶和华的产业啊。那么这个点刚才弟兄们也提到了，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这个得产业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神为着他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产业，所以神就借着旧约以色列的百姓来说明这件事情。所以当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呢，每一个人每一个家都有产业，这也说明今天所有蒙恩神的儿女们，我们有一个产业。我们的产业在哪里？在基督里。那不是今天不是属地的产业，是在基督里面所有的产业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块地的重要性啊，刚才弟兄们也提到了，因为神要把他的城呢、建造在这块地上，那么圣殿要被建造在这个城里面啊。我想这都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在约书亚记里面呢，那么那个抓住约书亚最重要的那一个意象就是圣地，就是这个地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这个点呢，把它呢，首先的把它抓得很清楚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其他所有一切附带的事情都是为着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必须看见那个意象的中心点啊，那个中心的事物是怎样。所以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你如果能把约书亚记读清楚的话呢，那么呢你也许你就能明白以弗所书的意思。如果你真正得着了以弗所书中间的真正属灵的意义的话呢，约书亚记全书都解开啊。他在以弗所书里面是更精要的讲到神永远的旨意啊。那么呢，所以呢有了约书亚记的这个衬托的话呢，就会使他这个意义变得丰富，变得更丰富啊。所以这两卷书呢在圣经里面是遥遥相对的两卷书，所以这是很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那么也可以说呢，约书亚所看见的异象也就是保罗所看见的异象啊。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呢在约书亚记里面呢，这是一个重点。当然呢为着得着这块地呢，这个下面就有很多的事情的配合啊。那么第一个， 我们知道神必须要得着一个领袖啊，带领他们。那么当然我们弟兄们也提到关于约书亚生活中的一些学习，不过呢我简单的来说哈，约书亚的侍奉啊，他呢一生分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是他学习的阶段啊，这个呢他和主之间的关系还是一个间接的关系啊，他大部分所领受都是从摩西领受，所以他做摩西的帮手啊，摩西打发他去跟亚玛利人征战啊，那么呢摩西为他祷告是吧，给他操练的机会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都是学习对付肉体了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啊，那么他跟着摩西的身边看见他所有的形式。我想年轻的弟兄姊妹啊，一定要有这么一个谦卑学习的态度，我们不能一上来我们就骄傲，我们就觉得我们什么都懂了，好像什么都知道了。你如果有这种态度的话呢，你恐怕很难被神用啊。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啊，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今天呢我们需要学习，首先学习啊，那么在一些神所用的人手中，那么跟他们有所学，这是神在约书亚身上也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啊。所以约书亚在摩西的旁边呢，我们看见他真是一个好的帮手了啊。那么因着他这样在主面前的一个追求啊，所以后来神可以拣选他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的领袖。所以我们记得当摩西要过世的时候，他向神祷告啊，他说万灵之人的神啊，你要在你的百姓中要拣选一个人能接续，你要把我带走了对不对，你要找一个人接续。那么他在神面前求问谁可以接续呢，在那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你去找约书亚，因为他里面是有灵的啊。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呢在神手中能不能成为器皿啊，神不看你外表的条件，神是看你这个人的灵，你的灵如何，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因此我们可以说呢，在约书亚还没有承担执事之前呢，神带那所有的一切的操练都是为了操练灵。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注意我们灵的光景如何，如果我们灵的光景不对，我们很难在神的手中被神用的啊。所以神今天看我们的是灵，但今天很可惜啊，地上的教会呢人都是看外表的啊，看他的学历啊，看他的才干啊，看他外面的热忱啊，看他外面的这些东西。弟兄姊妹们，神拣选人跟人拣选人是不一样，神是看里面的灵。所以我们今天呢最能被神用的是我们里面的灵，一个人的灵的光景呢才是神所注重。所以你看见神让摩西去找约书亚的时候呢，神说了因为他里面是有灵的，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他过去这些的操练使约书亚里面有个美好的灵。但是呢这个还不够啊，这只不过是一个学习的阶段啊。所以到了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呢，他开始要承接这两三百万以色列百姓的这个责任，这是个重大的责任呢啊。那么我们都知道，你今天跟着一些年长的弟兄们后面摇旗呐喊是容易的了，对不对啊？你看人家怎么打仗，我们在后面就跟着、这个容易。现在让你自己来承担的时候呢，哇，这个就是非常不简单了啊。所以刚才弟兄提到这个神要壮胆，叫他壮胆，对不对啊？那么说明什么呢？说明了约书亚那心惊胆战啊。你知道今天能承担神的责任是多么沉重的一件事情呢。所以啊，弟兄姊妹们，做领袖不是好玩的一件事情。这个你把神的百姓带错了方向，带错了不对的地方，将来到主跟前要交账的，那不得了了。主要因着这个要审判的啊。所以这里我们看见，那么因此呢，约书亚第一章的时候呢，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在属灵的原则上被称作是断奶的经历。一个基督徒必须有断奶的经历，那么他才能站在自己的脚上。 因为他现在开始自己能做判断，他现在开始自己能够接受神的这个托付，所以这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了，在这个断奶的经历里面呢，在约书亚身上也是很清楚的，就是第一个明显就是神的同在啊，像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同在，从前怎样在摩西身上，现在也照样在约书亚的身上啊。那么第二个点，现在呢，他可以直接从神得到晓谕，得到启示，他直接听见神的话。如果今天我们所交通的都是搬人家的东西，对不对？这个就是 Spark 弟兄所讲，你都是 second hand 的东西，这不行的。你必须要有 first hand 啊！你今天不能呢拿本书读读，拿个杂志上看看，捞点东西来就这么讲啊！当然弟兄姊妹，我想大家要领会我的话了。有时候借一点资料过来也不是错啊，但是呢，你必须从主有直接的一个托付的领受，这是很重要的啊。那么，所以他现在可以直接听见神的话。这个你知道，摩西呢，在世俗他的书信里面最大的特征就是什么？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晓谕我，是吧？哎，现在呢，约书亚也可以说耶和华晓谕我。啊，所以这个直接听见神的话很重要。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神吩咐他的就是你要昼夜思想神的话。一个侍奉主的人呢，必须我们的思想中被神的话所充满。我们的思想是圣经的思想啊，那么你的思想就是神的思想啊。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替神来办事情啊。那么，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约书亚被神用啊。我们看见神为着要把他重要的托付摆在这个人身上，要把意象赐给他，要叫他按意象行，神因此在他的生命中间有了这许许多多的一些的作为啊。那我想这些东西呢，其他东西呢其实是附带的，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神为着要达到他的目的啊，神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身上的工作都可以说是苦心经营了啊，神把各式各样的事物摆在我们周围，这就是万事互相效力了，对不对啊？就是为着什么呢？为着叫我们能够在神手中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啊！所以我们不要辜负神的恩典啊！我们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成为神所托付的人，也真正有意向的人。所以在后面我们看见他所有的行动呢，弟兄姊妹们都是受意向的支配。啊，所以你不能把他下面征战的时候所拉的事情呢，看成一个单独的事件，不，因为呢有个总的目标在那里，啊，所以呢下面这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什么配合能够达到那个目的的，啊，那我们看见在征战的事情上面呢，其实呢神也没有容许他征战。你如果把整个约书亚记读完了之后呢，根本神的百姓都没打什么仗，都是神替他们打的，对不对？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出来了，所以呢，这个本来呢，这个约书亚以为他是元帅呢，哎，他说，你看现在神把两三百万人都托付给我，我现在做元帅。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对教会中啊，无论同工也好，负责弟兄们啊，重要的提醒啊，你不是元帅啊，你千万别做元帅，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有本事，你能够带，不，弟兄姊妹，我们是跟着什么？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来打仗的，啊，当然这是指的圣灵的工作了啊，顺服圣灵的带领，每一个人都要学会顺服。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从约书亚记里面呢，我们能看见神的工作能因着从摩西到约书亚，能够出现一个整个辉煌荣耀的时代，啊，能够叫神的旨意在地上能够。这样一个通行的情形啊，我们看见这些人他们不仅是有意向，他们也是受意向支配的呀。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羡慕在地上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把神的荣耀带到地上，这些都是重要的原则了啊。所以我们再回头说，这个意向非常的重要，尤其对今天地上的教会非常的重要啊。 那我也希望弟兄姊妹我们懂得这个词啊，不要随便去用这个词啊，不要这个意象那个意象的，不不，你那个意象呢到底是不是摩西看见的，是不是约书亚看见的啊，那么还是你自己幻想出来的，这个差别很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好不好？我想今天早晨呢，我们的聚会呢，我们就停在这里。好，我想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这个下面呢，哈，我们把那个下一次的时间呢，给弟兄姊妹稍微定一下。我们一月份哈，一月份的话呢，有这个一月十二号是不是？一月十二号，啊，请弟兄姊妹记得一月十二号。那么我们要读的内容呢？现在开始要进到这个士师记和路德记啊，那么是伊士林的弟兄姊妹们负责这个士师记啊，这个 Newark 的弟兄姊妹是负责路德记，是不是这样分的？我上次
对
哈，所以下一次呢，我们就请这个哈。这个伊士林的弟兄们呢，那么先交通这个士师记啊，然后呢，如果我们有多余的时间，那么我们请弟兄姊妹交通这个路德记，好吧？我们把这两处地方的东西，把两卷圣经把它摆在一起来交通。那么希望其他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大家也在主面前好好的来读。那么我想哈，我再提啊，就是我们这次追求呢，这个性质上稍微有一点点区分啊。当然呢，圣经中啊有很多其他的属灵的经历的东西啊，很多原则可以交通的。那我们试试看啊，弟兄们，那我们养成一个习惯，先从这些圣经里面把那个最重要的东西把它抓出来，我们试试看能不能把它抓出来啊。然后呢，根据这个最重要的点，我们稍稍的把周遭的发生的一些事情相关重要的事情呢，稍微有一点点交通就可以啊。我再说，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解经啊，因为圣经里面的内容太多了。我是希望呢啊，我们在这里一同这样追求呢，能养成弟兄姊妹们的一个读经的啊，或者在主面前对神心意追求的一个好的习惯啊。我们追求那个中心点的事物，因为我曾经讲过，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意象呢，这个呼召的使命，如果我们能够把它抓得很清楚的话呢，全本圣经都解开的，那卷书就解开的啊。所以关于那些其他一些比较啊，这个附带的东西的，我们如果有重要的点，把它附带上去交通一下就可以了。因为我想我们的时间很有限啊，希望。我这些原则呢，能给弟兄姊妹做一点参考，好不好？那个，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事情需要？好，如果没有其他事，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好不好？好，大家再见。
再见。